弗雷迪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想他们不会是那位姓艾默森的哲学家的亲戚吧？那位哲学家可真让人受不了。请问你现在满意了吗？
哦，是的，满意了。
他咕哝道，而且你也会满意的，因为他们是塞西尔的朋友，所以……他的语气充满了挖苦。你和其他乡绅家庭可以完全放心地去串门。
塞西尔的朋友？
卢西叫了起来。
哦，别这么粗鲁，亲爱的。
他母亲平静地说，
卢西，别这么尖叫，你现在正在养成这种新的坏习惯。不过，难道塞西尔已经是塞西尔的朋友吗？
他重复道，那当然是十分称心的了。
呵呵，问你车去，我刚才已拍电报给他们了。
卢西从草地上站了起来。这一下使他很难堪。比比先生非常同情他，他只要相信这次为艾伦小姐的事所受到的怠慢出自哈利·奥特维爵士，便能大大方方地忍着。可是当他听说这部分地是由于他的恋人插手时，他就有足够的理由尖叫起来。威茨先生喜欢捉弄人，他做的比捉弄人还要过分，从中作梗，给予他幸灾乐祸的喜悦，这一点教区长很清楚，便比往常更慈祥地望着霍尼车奇小姐。当他大声说，
可是塞西尔的那两位艾默森先生，他们不可能就是，要知道，
说这样的话时，教区长并不觉得这些话很奇怪，倒是从中看到了一个机会，可以转变话题，好让他恢复镇静。他就用下面的话岔开，你说的是曾经去过佛罗伦萨的那两位埃默森先生？啊，不，我想不会是他们，他们和威茨先生的朋友们可是相差一大截呢。呵呵，哦，霍尼车奇太太，他们是一对怪人，真是最最怪的人，至于我们倒是顶喜欢他们的，不是吗？他问露西，为了紫罗兰还闹过一场大笑话呢。他们采了许多紫罗兰，把两位艾伦小姐房间里的花瓶都插满了，就是现在来不了西西别墅的那两位，两位可怜的小老太太，他们又震惊又高兴，这是凯瑟琳小姐最得意的讲述的故事之一。她是这样开头的，我亲爱的姐姐最喜欢花，他们发现整个房间是一片蓝色，花瓶里、水瓶里都是这样。而这故事是这样结束的，这样缺乏绅士风度，却又这样美好，真叫人难堪呢。是的，我老是把那两位佛罗伦萨的埃默森先生同紫罗兰联系起来。
拜拜将军，这次可镇住你了。
弗雷迪说，没有注意到他姐姐的脸已涨得绯红。露西无法恢复镇静，比比先生注意到了，便继续努力转换话题。那两位埃默森先生是父子两人，儿子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即便算不上是个好青年，我认为他并不蠢，但是很不成熟、悲观等等。我们特别欣赏的是那位父亲，一个极其容易感情用事的宝贝。而人们却说他谋害了他的妻子。处于平时的正常心态，比比先生是不会转述这种流言蜚语的。可是他此时正努力设法庇护碰到了小小的麻烦的露西，他脑子里想到什么无聊废话，嘴里也就重复一遍。
谋害他的妻子？
霍尼车奇太太问。
哦，露西，不要离开我们。还是继续玩你的击球游戏吧。说真的，贝尔托利尼公寓一定是个极其离奇的地方，这是我听到在那里的第二个谋杀者了。夏绿蒂到底在干什么，非要住到那里去？我说日后我们真的一定要请夏绿蒂到这儿来。
比比先生实在想不起来有第二个谋杀者，他暗示女主人搞错了。霍尼车奇太太面对这一不同意他意见的暗示变得很激动，他完全可以肯定有人讲过同一故事，是关于另一位游客的。 只是名字他记不起了。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霍尼车奇太太双手抱膝，思索着这名字。是萨克雷作品中的什么人的名字？他瞧瞧他那主妇的前额。卢西问他弟弟塞西尔是不是在屋内。
喂，不要走。
他弟弟叫起来，试图抓住他的脚踝。
我一定得走。
他严肃地说，
别胡闹了，你玩的时候总是胡来一气。
卢西离开他们时，他母亲高叫一声，
哈里斯，
使平静的空气颤动起来，也提醒他，人家对他说了谎，还没有纠正过来。竟然是这样愚蠢的谎话，然而却使他失魂落魄，把这两位埃默森先生、塞西尔的朋友与两个普普通通的游客联系起来。迄今为止，他总是习惯于讲真话，他体会到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，还要完全讲真话。好吧，无论如何，他一定不可以说谎。他急匆匆地向花园上方走去，脸颊还是因羞愧而发红。他确信只要塞西尔一句话就足以抚慰他了。
塞西尔。
喂，他喊道，一面将身子探出吸烟室窗户。他看来情绪非常好，我刚才还在盼着你到这里来呢，你们吵吵闹闹我全听见了，不过这里还有更有趣的事儿呢，甚至我也替喜剧女神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，乔治·梅瑞迪斯是对的，喜剧的缘由与真理的缘由其实是相同的，而我甚至我也替多灾多难的西西别墅找到了房客啊，别生气别生气啊，你了解了全部情况后会原谅我的。塞西尔面带笑容时是很有魅力的，而他的那些荒谬可笑的不祥预感一下子就被他驱散了。
我都听说了，
他说，
弗雷迪告诉我们了。塞西尔，你真坏，我想我一定得原谅你，你想想我花了那么多心血，结果却是一场空。当然了，那两位艾伦小姐确实比较乏味，而我宁可要你的那些可爱的朋友，不过你不应该这样戏弄人。
我的朋友？塞西尔大笑，可是露西，真正的笑话还在后面呢。哦，你过来。嗯。可是露西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。你知道我在哪里遇到这些称心的房客吗？在国家美术馆，上星期我去看妈妈的时候。
在那儿会遇到熟人，真怪。
他神经紧张地说，
我不太明白。
在翁布利亚市，完全是萍水相逢，他们正在欣赏卢卡·西纽雷里的作品。当然了，这是相当愚蠢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开始交谈。他们使我着实感到来劲儿，他们去过意大利。
不过塞西尔，
他兴高采烈地说下去，在交谈中他们说起要在乡下租一幢别墅，父亲将住在那里，儿子则从城里回来过周末。我就想，这可是让哈利爵士出洋相的一次好机会，就记下了他们的地址和在伦敦的一个保证人，发现实际上他们不是什么坏人，这实在太有趣了。我就写信给他，要弄清
塞西尔，这样做不公平，我很可能以前遇见过他们。
塞西尔把他压下去，非常公平，对势力小人的任何惩罚都是公平的。那个老头将会对整个邻里带来天大的好处。哈利爵士的那一套家道中落的大家闺秀的论调实在太讨人厌了，我早就想在什么时候教训他一顿。哦不，罗西，不同阶级的人应该混合在一起，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同意我这观点的，应该互相通婚。哦，等等等等，呵呵，我是相信民主的。
不，你不相信民主。
卢西厉声说，你不懂这个词儿的意义。他凝视着卢西，又一次感到卢西不像达芬奇画中的人物了。
不，你不相信民主。
卢西的脸缺乏艺术情调，倒像是一张暴躁的泼妇的脸。
这是不公平的，塞西尔。我指责你，我强烈的指责你。你没有权利破坏我为两位艾伦小姐所做的事，让我出丑。你把这行动称作 除哈利爵士的洋相，可是你有没有认识到，这全是以损害我为代价的？我认为你这样做是对我的大大不忠。
露西撇下他走了。
哦，发小姐脾气啊。
塞西尔心里想，扬起了眉毛。不，这不只是发小姐脾气，而是一种势利行为。
只要他以为塞西尔自己的这两位时髦朋友
将取代两位艾伦小姐，他就不在乎了。塞西尔发现这些新房客所起的教育作用可能颇有价值，塞西尔将宽容地对待这位父亲，同时设法引儿子开口，而他显得沉默寡言。为了维护喜剧女神与真理的利益，塞西尔要把他们带到风角来。
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